那这次我要分享的内容挺多的，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说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圣经的经文。那我是，就是要跟，就是我教读经班也教了十几年了，我是跟就是对有圣经比较有根基、有系统性读经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信息，所以在那个深度跟力度上会比较加重一点。但是我会把所有的经文都写在这个荧幕上，所以即使是有慕道的朋友或者出信的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欢迎你们一起来啊听这堂的信息。那我讲的方式就比较像是教学的方式，就是因为主要是在啊来分享这个经文的内容，那我会跟大家读这些经文，读的时候我会做讲解，然后请大家自己在经文当中来做出这个结论来。那一开始哦，还有就是这个进度，就是我们怎么讲。我原来是想希望分成两堂，就是早堂讲上半部，然后午堂是继续讲 下半部。因为我这个内容比较多一点，我想我就是慢慢的讲，讲到哪里算哪里吧，哈。那一开始之前我想说两句话，就是关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的情况，就是美国的这个大选已经选过去了，然后那个选举的结果也在尘埃落定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就是也很关心政治，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无论你投票给谁，那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那我想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更高更大的立场，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所领的是同一个饼，我们所祝福的也是同一个杯，我们一起为所信的福音来齐心努力。那不管是在场疫情当中，或者是这个政治的就是这个选举当中，就是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也不能够使我们彼此分开。所以我想读两段的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第一段出自于腓立比书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第二处的经文是出自于哥罗西书3:1-4，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弟兄姐妹，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世人偿还了罪债，叫一切信他的都因信耶稣基督的名得蒙救赎，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体，同为天国的子民。那弟兄姐妹，就是圣经它提醒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政治嘛，政治狂热啊，这政治它其实是地上国民的事情，虽然我们也重视，但是它到底是暂时的。这个总统呢，就是过几年就会换一个总统，甚至你说地上的事，这个疫情也是来了也会走，可是天国却是永恒的。那我们思念地上的事，圣经说我们更需要来思念天上的事。而且你知道有件事情它很奇怪，就是你思念地上的事的时候呢，你天上的事就会看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思念天上的事，你 focus 在天上的事的时候，你反而地上的事会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愿以上的那两节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好，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今天主题的信息。我先跟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这个信息的大纲，就知道我想要说些什么。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那下面有个四个小段。第一小段是神没有向你要什么，第二神向你要什么， 第三，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对这件事情做一个澄清。第四，就是耶稣说，我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实践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行公义哈。那么我们会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行公义。那接着我们用旧约的经文来看，行公义在旧约，然后就进行到新约，行公义在新约。那第四小段就是行公义的生活实践。第三大部分是好怜悯，它的分段也跟上面颇为类似。第一，什么是好怜悯？第二，好怜悯在旧约。第三，好怜悯在新约。第四，好怜悯的生活实践。那第四个大段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第一小段，什么是与你的神同行？然后与神同行在旧约，与神同行在新约、啊、最后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实践。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这些问题哈、啊，就是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其实最好的解答方式就是你先看一看说不是什么，然后接着我们看是什么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了。那我们先来看看神没有向你要什么。那以下我要借着以赛亚书里面的就那个第一章嘛，第一章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一点，它里面有一段话，我想我把它整体的跟弟兄姐妹读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意思就会表达的更加的清楚。我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11到17节，大家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这句话问得很有意思啊，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这句话说得非常的重啊，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注意那个形容词啊，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啊。这里有讲到神不能够容忍的原因是你同时做罪孽右手严肃会啊。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好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啊，说了些什么。我们要回到啊，以赛亚先知的那个时代，大概离主前700年左右吧，哈、啊，就以色列人来到圣殿，他们就献上很多的牛跟羊，但是神却说：“谁向你们讨这些？谁叫你们来践踏我的愿语？哈、啊，你们不必再献这些虚浮的供物。”神为什么这么的不高兴呢？他说：“你们啊。”就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按着日期来守节期跟聚会，你们敬拜的时候就举手祷告啊，态度其实是非常的虔诚，但是神却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哎，你们多多祷告我也不听。祷告应该神会垂听，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吗？为什么人都来到了圣殿了，都献上了祭物了，结果举手祷告神却不看也不听呢？而且神为什么不悦纳他们的供物，也不垂听他们祷告，而且说你们要从我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哦，原来这里面就已经有答案了，就是神他非常的在乎他的子民如何对待别人，多过在乎他的子民如何对待他。我再说一遍，就神很在乎你怎么对待别人，多过 他在乎你怎么对待神。神说你们对别人不好，对我很好，那这样的敬拜和奉献我不悦纳。啊，这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清楚了。就是同样的道理哈，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现在的这个情况。我稍微解释一下，弟兄姐妹，今天我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可能有些地方会比较敏感一点。那还好，就是选举已经过去了，大家不必就是不会误会啊。那我会，因为我不想只是那个好像说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所以我会牵涉到一些敏感的议题。但是我是要引导大家从神的话语里面自己做一个结论，而不是我向你灌输什么样的结论，所以我就这样说了哈。好，现在因为这个政治的缘故呢，有些基督徒他会变得比较尖锐、对立化，而且攻击性很强。他一发现别人跟他的立场不同，他就会生气，会不理人，甚至会攻击别人。但是到了主日的时候，他照样去唱诗歌、去祈祷、去听到。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对孤儿寡妇的不公义和无怜悯，他们也带到了圣殿里面去。那在圣殿里面，他们做他们所该做的动作，他们去献祭，他们去祷告，但是神并不喜悦。那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带着神所不悦纳的心态来敬拜神，神他也照样不喜悦，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不变的神。神说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那弟兄姐妹，看到的是耶和华，做主的也是耶和华，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的神是至公至善至圣的神，他悦纳他所看为善的，不悦纳他所看为恶的。那我们要敬畏神，并且要顺服他的旨意啊。这个是一段的经文，接下来有一段类似的经文，出自于阿摩斯书5:21-24。我把经文也是读一遍，请大家看荧幕上。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阿摩斯书的名句了哈。就神借着他的仆人先知阿摩斯向以色列人传递了跟刚才以赛亚同样的信息哈，就是说神厌恶他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他们的筵素会。神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么就是弟兄姐妹，你如果读过阿摩斯书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一本书它是一本公义之书啊。那阿摩斯，你看那整本书，他用非常生动的字眼啊，将社会上的不公义就活活的画出来。好比说，他描写那些富人啊，就是为富不仁的人，虽然很富有，但是不公义的人啊，说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啊，书生在榻上，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体。他们一面喝酒，一面吞吃穷人啊，他们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啊，将坏了的麦子卖给别人。就是说，他们行了不公义的事，他们的良心并不受责备，他们照样到圣殿来献祭，照样到圣殿来守节。那他们其实不知道，神并不要这些，神所要的是公义啊。那我们再来看到新约主耶稣基督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神并没有向我们要虚浮的宗教行为，这个跟刚才的旧约的经文是前后呼应的。主耶稣说哈，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人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里我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好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哈。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标准动作，他们去献祭，他们去祷告，他们去敬拜等等，但结果却是落了个神不悦纳。那么好基督徒的标准有6个，弟兄姐妹， 哪六个呢？就是读经、祷告、聚会、奉献、侍奉和宣教。如果你每天读经，你恒心的祈祷，你每周去聚会，而且你十一奉献，热心的侍奉，并且向人宣教，你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徒。那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把时间拉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他们应该是最好的。读经，老实说，你读不过法利赛人；祷告，你也祷不过法利赛人。他们不但能够做很长很长的祷告，而且他们还禁食祷告，每周三次。聚会，那法利赛人他平均一周下来花在圣殿跟会堂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聚会的时间。奉献，他们是将十一奉献做到最细微的地步，连薄荷、茴香、芹菜他们都不会漏掉。那侍奉的热忱你也比不过法利赛人，你只要去看看有个曾经做过法利赛人的使徒保罗啊，就他还在法利赛人的时候做法，他是怎么样的疯狂逼迫教会啊，你就知道他这个宗教的热忱不得了。那么你说，那起码宣教我们赢他吧，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哈。这个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23章15节，耶稣这样子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啊，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就是我们这么比一比嘛，就比起这个法利赛人他走遍洋海陆地的宣教热忱，那许多基督徒其实我们也要自叹不如，就是样样都比我们强的法利赛人，却被耶稣责备的最厉害，说他们是假冒为善，而且警告门徒说，哦，你们要很小心啊，你们要谨慎，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好基督徒的标准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六样呢？那弟兄姐妹，其实你就是回到刚才先知以赛亚跟阿摩斯的时代一样，就神在节期、严肃会、燔祭、素祭之外向以色列人提出了要求，那耶稣也在习以为常的宗教行为之外向门徒提出要求。主耶稣说，在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你这些宗教的行为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如果你只有这个外壳，只是在很严格的谨守这些宗教行为，但是你缺乏了那个信仰的实意，你在平时的日子里面你没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你即使是表现的十全十美也不蒙神的悦纳。那这个在旧约到新约，就是弟兄姐妹，这圣经的信息是一贯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不变的神。但如果说因为一些人为的宗教的传统，或者这个社会上所流行的，你在各教会所看到的，你以为哦，好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但是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对其他的人，甚至是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将神的公义怜悯流露出来，你就以为就是我只要读经祷告，然后求神保佑我，我就是个好基督徒。那很清楚的圣经跟我们看到说，神向我们所要的并不是这样。那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步骤，就是神向我们的要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在这整本圣经当中有两次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圣经你全部看下来就你就很清楚知道神向我们要什么，但是说你要说看的这个白纸黑字写的说，哦，神要你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那有两处的经文我读给弟兄姐妹听哈。第一处就是生命记的第10章12到13节，那第二次的是弥迦书的6章第8节。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两次的讲法呢，都是这个话是先知对神的子民所说的，但是他们说话的角度稍微有点不一样。那生命记的角度是对那些与神立约的百姓说话，与神立约的百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 现在是我们基督徒了。那弥迦书的角度就是更扩大一点，对这个活在世界上的人，你只要有生命气息活在世界上，哦，神是对你说话。我们先来看一下生命记的那个经文，这是第十章12到13节，我来读，请弟兄姐妹就是看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都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平原。那那个时候摩西他已经120岁，他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是他对他所爱的神的百姓，他就谆谆地嘱咐他们，以下是神借着摩西的口所说的话：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那下面注意了，我们听，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神向你所要的是敬畏他，遵行他的道，这样子做并不是神要满足他自己，而是为要叫你得福。这是第一处清楚讲到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那第二处吧，我们先来看第二处的经文，弥迦书。弥迦是在犹大的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时候做先知。那当时的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北国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南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那弥迦得到神的默示，他的预言是对撒玛利亚说，也是对耶路撒冷说。第6章第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弟兄姐妹，两次宣告的角度虽然不同，意义却是一样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用白话文翻译出来，就是用你的生命活出神的属性。我稍微解释一下，神向你所要的，第一是谨守遵行他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神把他的属性放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如果照着神的话语去遵行，去活出来的时候，就是从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活在世人的面前。所以说要我们遵行神的话语，也就是要我们活出神的属性来。第二，神向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就是我们更加具体化一下，就是神的属性特别突出的就是公义跟怜悯这两样。这特别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是在人跟人之间能够表达出神的属性的话，就是公义和怜悯是特别的突出。我们神的属性还有说，我们神他是永恒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他是无所不在的等等。那这个是神他怎么说，可以说是神本体的属性。但是神的属性能够流露出来在人跟人之间彼此 沟通的呢，行公义好怜悯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弥迦他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世上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活在世上的时候，要把神的属性活在世人的面前。好，所以这两次都是神的仆人对神的子民在说话，那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把他的公义怜悯活在世人的面前。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那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我们的时代21世纪，那我们的身上也是有两个身份。第一，我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你看我们不是守主餐吗？耶稣基督用他十字架的宝血与我们立约，他这样子说，说这个杯是我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无法尽上的责任，就是他们毁了他们与神所立的约，就是他们无法尽上的责任，由神的儿子以顺服到死的方式亲自替我们完成了。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神就施恩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立约的子民。那这个约是基督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乃是恩典的约。那就是说 在这个约里面，弟兄姐妹，神就不看我们生活中各样的失败，他只看基督成功的救赎。那他永远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永远做他的子民。那第二，就是我们不但是神的百姓，我们还是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我觉得这点就是特别的真实，就是我们活在，就我们中国的人很多是不信主的嘛，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那就是我们这基督徒怎么样，我们不只是说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哦，我们相亲相爱，我们很温暖，哦，我们都到教会里面，我最喜欢看到我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接触就周围你的邻居怎么样，你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些邻舍怎么样，你的公司或就是你接触到的外人不信主的亲人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在世人当中就是活出我们的信仰来，也就是说这个弥迦书所说的就是行善啊，以只是你何为善啊。那什么是善？那就说了就是行公义跟好怜悯啊，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些人当中把神的公义和怜悯活出来，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啊。那说到这里的话，我们还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呢，再做进一步的澄清，就是 make sure 我们就想法当中没有任何的疑点在那里。好，耶稣的话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我把经文读一下，然后弟兄姐妹请自己去体会这个经文的意思。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啊、有人问耶稣哈、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请注意耶稣说的话，说其次、啊、表示说两样，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好，这里说清楚，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意思就是说，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两条诫命，所以他们本质上都是爱、啊、首先你要爱主，用我们的全人去爱他，那另外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说哎呀，你说这些诫命嘛，这些律法这么多我记不住，那用一个字来总括就是爱这个字，然后你表达在爱神的身上跟、爱人的身上。那圣经里面已经说了很多次、啊、弟兄姐妹可能也听到我讲过无数次，就圣经很清楚的说，爱它不是一种感觉，而是说你对神的顺服、啊、遵守我命令的就是我爱我了，这是爱神。然后另外就是对人的彼此之间的相爱、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第7章12节、啊、那这个是、新约圣经的名句了，我读一遍。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刚刚是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里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你、啊、你也就是怎么样对人。那能够这样子设身处地的去想并且实行的时候呢，就是把神的心意、神的属性、神的教导都活出来。那下面就是要 讲一个比较、我先读经文吧，这个会牵扯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啊、先跟大家看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马太福音23章23到24节、啊、这个有对比才会比较 有趣、啊、耶稣在骂法利赛人了、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请大家要注意、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啊、说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就是小的不得了的那些很细很细的那个虫子，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啊、这句话令人难忘、啊、我下面写了一个简单的几个，就是说吞下骆驼、啊、耶稣用这个令人难忘的形容词来描写那些不分轻重的教徒、啊，法利赛人将十一奉献行到薄荷、茴香、芹菜，但是却不去行公义、怜悯、信实。前面讲了三样，后面讲了三样，这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稣就责备他们， 绿出萌虫吞下骆驼，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张开嘴把骆驼给吞下去？很可笑是吗？对，就是耶稣就是描写说啊，这些人就是绿出萌虫吞下骆驼，就他们徒有虔诚的外表，但是他们不能够分辨事情的轻重。那谁是吞下骆驼的人呢？在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吞下骆驼人，因为他们平时欺负这个孤儿寡妇嘛，又压榨穷人。但是他们安息日还是进入圣殿去献祭、祈祷、守筵、守等等等等。结果神说：“哎，我很烦呢。”神就我以为厌烦 ，OK？ 谁叫你们来践踏我的愿语哈？那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说：“哦，神啊，我有很遵行十一奉献，你看我连薄荷我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献一个我茴香芹菜我都献得非常的仔细。”但是他们却不行公义，也不好怜悯，那更重的事情。他不去做，耶稣又说假冒为善。那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智慧来分辨轻重，行主眼中看为重的事？那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谈一下一些敏感的话题啊。我想这就是就着这个经文来谈一下吧，这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哈。我在美国这些年来，就是近二三十年来哈。首先我一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信徒，就对我来说，福音派就是传福音的人，跟现在所说的福音派不一样。现在的福音派在一般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的个体，但是这绝对不是福音派原来的一个意思。现在福音派的说法呢，就是你只要在两件事情上有站稳的立场，你就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反堕胎，第二个就是反同性恋。你只要是反堕跟反同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这两件事情上你必须要站稳立场，但是对于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却非常的具有弹性。那如果把这个摆到耶稣的话里面，好，法利赛人将薄荷、茴香、芹菜给奉献到最细微的地步，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却那些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去做，就是有个更重的跟更轻的之分别。那你把它应用到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就是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你必须用从神来的智慧做一个轻重上的分辨，说到底我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什么是更重的事情，什么是比较轻的事情。不要说我们 无形之中就是跟随人的脚步走上了变成骆驼，就是吞下骆驼的人，耶稣所说的吞骆驼的人，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看清楚，说什么是比较重的事情，什么是比较轻的事情，这是一个反思。那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法利赛人的义，就如何来实践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这里面有一句话，耶稣说的一句话令我们感到困惑，这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就是主耶稣他说完了八福之后，然后又鼓励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等等之后，接着就有说这么一句话，说就对门徒说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就令我讲觉得说非常的困惑，说法利赛人他们这么厉害，还要我们的义胜过他，那这样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进天国吗？那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得到呢？我先说答案，答案是我们都做得到。那什么意思呢？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主耶稣并不是在宗教习惯上要求门徒，他并不是说哦，法利赛人献上十分之一，哎，你们要献上十分之二。法利赛人他每个礼拜进食三次，你们五次。耶稣是说，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搞这种表面化的律法主义。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说，遵守字面的律法，但是却不顾律法的本意。什么是律法的本意呢？律法的本意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用你重生得救的生命来彰显神的旨意，把神的属性活出来。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搞的是哪一套呢？就是表面上他们恪守律法，背后他们却侵吞寡妇的财产， 喜爱各种的不义，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那这种程度的义，这种程度义其实很容易超过。只要我们心里面是顺服主的，我们有这个心智要活出神的旨意来，我们真的在主里面重生得救了，你的义是绝对可以超过，可以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个我们就明白主的意思是什么。我再来读一段的经文就结束这个第一大段哈。分轻重辨好歹，我读的是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节，这节经文就跟刚才耶稣说的分辨事情的轻重，这里有一个可以跟他就是对照的，就说要分辨事情的好歹。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讲到说什么呢，就是你去研读神的话语，你就是你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那个背景他在讲什么。那个婴孩的话，他们需要说人家来喂养他，但是那些长大成人的可以吃干粮的人呢，他们在神的话语上已经习练的通达，然后他们可以分辨出事情的好歹来，就是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轻，什么是重。那这个是神话语的功用，弟兄姐妹，当你去研读神的话语，然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把它储存在你的心里，它成为一个引导你生活的一种原则，一种概念在你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老说我们生活是多变的嘛，就是常常在变化，有时候突发的情况也很多，突然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或对你做什么事情就很多，那你那个时候拿什么来应对呢？你绝对不能说死板板的，就是、哦、我现在想到第几条第几款然后用这个来，不是，你就是心里面有个原则在那里，那这个原则就是神话语的功能，当你储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能够变好歹。那这个时候我就来这边说一下，我再度就提醒一下，我先说可能会讲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请弟兄姐妹自己做一个分辨吧哈。好比说在目前的这个气氛当中呢，就是有其实这个全世界现在有两大的趋势哈，第一个就是全球化的趋势，那第二个是部落主义的趋势。我稍微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来说这整个世界目前已经是连为一体的，就是已经变成同一个文化同一个价值观，而且在不断的这个加深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不分是你是住在哪里，透过这个互联网以及这个媒体的快速传播，大致上无论你是在亚洲是在欧洲是在美洲的话现代的人他们观念上越来越加也是认同哈，特别是年轻的那一代哈，不管在哪里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都越来越一致，你再过二三十年的话，这种全球化的现象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明显。那第二个就是目前一种趋势就是部落化，部落化就是说我们有一群人，他们就说我们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自己觉得说特别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去成立我们这一群人，那另外有一群人，那我们其实我们在美国也看得相当的清楚哈，所以就会讲话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说全球化在进行，那一方面又彼此在那边分歧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很奇怪，为什么在两件事情同时在进行呢？那这就是我们目前社会的实况。好，那我再来就用一个比较针对性的一个现象来说一下这个部落化这个分歧哈。好比说因为这个选举的缘故，在这个选举之前，在洛杉矶有个很大的教会，非常出名的牧师，美国人，美国牧师，他有这么说这么一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的话，你绝对不能投票给民主党。请听一下这句话啊，如果你是一位真的基督徒的话，你绝对不能够投票给民主党。请问牧师，就这位牧师，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他说因为民主党赞成堕胎跟赞成同性恋，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好基督徒的话，绝对不能够投票给民主党。那是说的非常是斩钉截铁。 那么我们一般的信徒怎么样来分辨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唯唯诺诺说是是是，对对对呢？还是说我好像可以来稍微想一想，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子说？简单的来说吧，那么投票嘛，哈，就美国这个地方，大概有7000多万人投票给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不是在7000多万人当中连一个真的基督徒都没有？还是说这里面其实也有真的基督徒，只是他们做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当然合理的一个答案应该是不可能说7000多万人里面连一个真基督徒都没有，只是他们做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就是我们必须认同说他们也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然后他们用他们的信心做了一个分轻重辨好歹的判断，他们有几个标准拿出来做衡量，最后他们决定说这些是比较重的，那些是比较轻的，并不代表说他们都同意这个或反对那个，这个堕胎了或同性恋并不代表说他们是同意或反对，只是他们有看到有些其他是更重的事情。但是这样子的话，因为现在这种分裂的情况严重，所以你会听到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发自于说是在领导地位的人所说的。那有时候我们如果不去再进一步想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把它接受下来。好，那下面我就来进入到这个行公义的这个阶段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公义是神的属性这一方面哈。我先来怎么讲呢哈，我先来打一个比方吧哈。我这个公义是属的神的属性，我们会把这个经文会读一遍。我先来打一个比方什么是公义哈。你到餐厅去吃饭，你走到一张桌子就坐下来了，那不久之后又来了几个人在你旁边的桌子坐下来。好了，这个时候服务员来了，就先去招呼旁边那一桌。那你马上就说，哎，对不起，我先来的。那这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在行公义？那弟兄姐妹，你是在维护个人权益，你不是在行公义。那我们换一个情况，就是你到餐厅去吃饭，那已经有一桌人已经先坐在那里，然后你才进来在旁边的桌子坐下，结果这个服务员他就来了，结果他先招呼你，那你马上就说，哎，他们先来的，他们先点。那这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行公义吗？没错，你这个时候就在行公义。就是同样的原则，你坚持用在你的身上，也用在他人的身上，没有差别待遇，那这个叫做行公义。那我们就看到什么呢？这行公义它具有跨越性，他能够从自己的身上跨越到别人身上。那不具有跨越性的呢，他就算是公平，但是还谈不到是行公义。那我再进一步来分析一下，好比说在现在这个世界，好比就做一个比喻哈，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政治歧视者哈，你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喜欢另外一边的人。那好比说比你先来的那一桌是另外一边的人，你是 A 边，他们是 B 边。然后呢，服务员这个时候他们先来的，你后来，你看到那群人他们的肤色跟你不一样，或者他们的口音你听了之后觉得很烦，正好是你不喜欢的那一边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服务员来了，那他却先招呼你，你是后到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照样的说，他们先来，他们先点，那恭喜你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就即使说那边是你很不喜欢的人，你还是按照公义的原则说，他们先来，他们先点，你是行公义的人。那如果这个时候服务员来请你先点，你却默不作声就开始点菜了，那心里想喝，那一桌好讨厌，活该我先点哈。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个人的喜好放在原则之上，那弟兄姐妹你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人。那我们看到公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平等。不管对象是什么，是谁哈，不管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你能够拿出同一个原则来对待，没有差别待遇，那这个叫做公义。那我再进一步来分析， 好比说学校里面有一个小霸王，他就是霸凌弱小的同学。他说："哎，我这个人很公平，每个人我都是只打一拳，然后抢一块钱，不管他是黑的、白的、男的、女的，我一律公平处置。每个人来了，我都打一拳，抢一块钱。那请问这个人很公义吗？他一点都不公义，他是公平做坏事，不是公平做好事。那我们就看到说，行公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他必须做的是好事，不是坏事，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才叫做行公义。那我们这样子就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些公义的几个特性，就是它有义的特性、平等的特性、他人的特性。那这个时候，我再来跟弟兄姐妹来就是读一下这个神的属性这个方面，就从我们的神的身上，我们可以来清楚的看到这个行公义它的来源源头是什么。就我讲了好几次，就是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属性。那今天早堂的部分，我想我就把神的属性读完之后，就会停到这里，然后其他的我会继续在五堂来继续下去哈。好，看神的属性，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哈。啊，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这是诗篇89篇14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宝座的根基，就宝座是神作王，是他统治的地方。那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表示说在神的国度里，神的统治是公义的统治，所以公义是神国度的象征。神是用公义审判、公义统治的王。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诗篇第97篇1到2节嘛，就96篇97篇，就那边好几首都是非常出名的耶和华作王诗啊。我再多读一下，读这个96篇吧。好，第10到13节说，在列邦中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人。讲到这个审判，一般说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很害怕哦，神啊，千万不要审判我，审判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有没有说，哎呀？耶和华审判了，我们欢呼，我们快乐，我们拍手呢？有，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弟兄姐妹，神的 creation 在那里欢呼拍手，因为耶和华来了，因为他是公义的王，他要用公义来审判万民，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审判，我们不是害怕，而我们是欢喜快乐。公义是神话语的性质，哈，神的话语、神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诗篇19篇第9节。我们再看看诗篇119篇，哈，62跟164节吧。我因你的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这讲到神话语的性质，因为就是说，神话语里面所包含的是神的属性，而他们读神话语的时候，读出神的一个主要的属性是公义。所以说，神的话语是他公义的典章，是公义的话语。哈，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我们讲到说，我们的救主是弥赛亚，那弥赛亚带来新的神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公义的国度。我们圣诞节快到了，大家所常常诵读的以赛亚书第9章6到7节，我给弟兄姐妹读一遍。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另外是说，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就行在公义的道路上有生命，在公义的道路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箴言12:28。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箴言15章第9节讲到说，神怎么除去我们的污秽，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除去污秽。弥赛亚书第4章第3节， 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锡安女子指的是神的子民，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在圣称圣之前有除去污秽，除去污秽的方法是用公义的灵。好，新天新地，这是今天早堂我要读的最后一节经文，就是讲到说当旧造过去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在那个整个的天地之中被一种东西所充满。我来读，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然后说在新天新地中间有一种东西有义居在其中，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阿们。那今天早堂我就分享到这里，那其他的信息我会继续的在午堂分享。